今天我们后面那个灯是故意这样关吗？我不知道哈，没关系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信息哈。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献上赞美，特别在今天这个主日，是你即将要降临的最近的这个主日，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一起来思想你的恩典，一起来思想主你是如何降世为人，也来思想如何你要救赎我们，从这个世界的当中把我们救到你要给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当中。谢谢我们的主，求你亲自的开启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主日来特别的思想这一段的经历，也让我们在认识在了解在感恩的里面，我们更加的可以紧紧的跟随你。也祈求主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让孩子来到你面前靠着圣灵来传讲，也求圣灵你自己亲自做工在每一位听的人的心中，因为唯有你的话带着能力，唯有你的话能够带领弟兄姊妹能够全然的归向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圣诞主日，我们就离不开这个圣诞的这个信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讲耶稣基督降生，我们也离不开这个非常核心的信息，叫做童女怀孕的这件事情。耶稣降生和童女怀孕是分不开的。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童女怀孕生下来降世为人，成为我们的救主，都知道。但是可能我们这些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也相信神有能力能够让童女怀孕，可能我们需要更深入的了解神为什么要让童女怀孕，为什么要叫犹太人的这个童女怀孕，为什么不叫中国人的某一个童女怀孕，为什么不要其他民族的某一个童女怀孕，为什么单单选定犹大的这个童女怀孕，那为什么这个童女要是拿撒勒的，而且她还要许配一个丈夫叫做约瑟的，为什么会这样？那这是今天我跟大家在这段信息的里面主要和大家分享的。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长的一段，26节到38节，听起来好像平铺直叙，讲了很多的事件，但是在这种平铺直叙的里面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信息在这个当中。那我们就接下来来分享这些核心的重要的信息要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章的26到38节，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大概都清楚这一点，路加福音是专门针对外邦信徒的福音书，因为这位作者路加本身自己也是外邦人。那路加这位外邦人的作者，他非常重要的一点，一个特点，他特别讲究事实的考究，然后讲究这个事实的考究以后，他要按着次序把它写出来，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要让这些信的人因为这些信息这些考究的事实的缘故，使我们所信的更加的确实。这个是路加福音的特点。那路加非常了解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没有犹太人的背景，所以我们对很多有关背景的事情我们不太知道。而当福音书一开始向我们展现的时候，它离不开旧约的背景。对于犹太人来说，福音是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连接，有一个转捩点，台湾人叫转捩点，我们大陆人转折点而已 turning point。 但是对于外邦人来说，这是完全新的一样的东西。因为没有背景的缘故，所以路加特别在他写福音书的时候照顾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这些的外邦信徒，所以他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对于这些的事情描述的非常的详细。可能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详细的了解这个事件？为什么？为什么路加要按着次序要考察？路加写路加福音，他非常清楚的说，这卷福音书是写给那个提阿非罗的，提阿非罗是信的人。然后路加说，他这样写了以后，要让那个信的人知道所信之道都是确实的。所有已经信的人，要把这个信仰，要把这个信心达到一个确实的一个地步，必须要充分的了解圣经到底讲的是什么。那在这一个点上，可能是我们容易忽略的地方，在这一个点上也是特别区别迷信和信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迷信是什么？迷信是你随随便便信了就行了，也不要去考究事实，也不要详细去思想，反正就信了，这个是迷信。信仰，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这个是迷信和信仰的问题。所以路加本身他作为一个外邦的这个信徒，也是一个医生的这样一个身份，他在信仰的建立上面也要经历这个过程。在童女怀孕的这件事情上面，除了路加福音以外，没有任何一卷福音书写得这么详细。所以当我们在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很多有关圣诞节的信息，我们会唱歌，我们会演戏，我们会有什么这个天使传报佳音，这些所有的都在路加福音的里面，在其他福音书的里面没有这么丰富的内容。重要的是我们这些身份背景的信徒需要这些详细的信心，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都是确实的。这个是圣经对每一个信徒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再重复一遍，这是圣经对每一位信徒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深刻的了解，清楚的了解圣经所讲的，然后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所信的道是确实的。童女怀孕的这件事情，路加是用这些的方式，他以这种的背景，带着这样的一个目的写给我们。那后面我来看童女怀孕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从这件事情的深入的了解的里面，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建立到底有什么帮助。刚才读了经文，到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拉萨路。很简单，平铺直叙的一句话，六个月是撒加利亚受天使的这个启示告诉他，他的妻子要怀孕，然后他怀孕了，怀孕六个月以后，这位天使又来到拿撒勒要见玛利亚，好像平铺直叙的一件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的里面，对于我们来说马上就出了问题。问题在哪里？天使，有一个天使，六个月没有问题，有一个天使来了，问题来了。天使是什么？谁是天使？见过天使吗？大家见过天使没有啊？所以刚才你看那个 Alan 在弹琴的时候，圣诞树在弹诗歌，他穿着白衣服，可能你有那个就是天使，也差不多是天使。我们对于我们这些人，对于我们这些背景的人，对天使的了解我们几乎是零，几乎是没有了解的。但如果你要了解圣经，了解神的教导，了解福音，就要必须要了解天使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这位天使名叫加百列，不但有天使，天使还有一个名字叫加百列。在我们原来背景的里面没有天使这回事情，只有鬼魂啊。我有一个点我在后面我在讲哈，我们没有天使，但天使加百列这个事情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事实。对于他们来说，在他们背景的里面，他们经历了很多有关天使的事情。他们在过去的他们这些的这个祖辈来说，他们很多人见过天使，亚伯拉罕、雅各、摩西、大卫，很多的先知，他们都亲自经历过天使。那这位加百列记录在但以理书八章十六节，后面九章也记录加百列。我也听见在乌来河两岸 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利亚，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在背景的里面，所有的犹太人知道加百列是一位传神话语的天使，好像我们中国过去的钦差大臣，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他要把上帝的话传递给他要传递给人听，他代表上帝传上帝的话。那这个是背景的一个问题。这回到我们中国人的背景，我们对天使的认识几乎是没有的。大概到现在为止，很多的中国人对天使的认识可能是西方的绘画，很多的绘画，我们的印象里面天使大概就是两个小翅膀的光屁股的小男孩飞来飞去的，或者带个两个小翅膀穿得很白的这个连衣裙的漂亮的小女孩，大概就是这样。那天使的的确确在整个的这个圣经的里面，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它是一个实在的事情。我们会琢磨这个问题，我们会想这个问题。如果在天使的事情上面我们仍然在怀疑，可能我们这个信仰还没有一个基本的根基。这所有的不信神的人，基本上他觉得你们这些人信天使大概是虚无缥缈的，因为你们信天使嘛，大概你是在迷信的里面。那这种的想法也算是正常，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如果这个天使不存在，根本就没有天使，我们却相信天使，我们信的的的确确是虚无缥缈的。但是如果真正有天使存在，他却不相信有天使这件事情，可能那个不相信的人他是活在虚无缥缈的里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好，我就问这个问题，天使到底从哪里来？我今天跟大家也特别要讲一下天使的问题。天使从哪里来？天使是上帝造的受造之物，天使所造的那个情形和人不太一样。天使在整个旧约背景的里面，他会以人形的形式出现。比如说刚才玛利亚，他见到天使来，天使是以人的形状出现，但是天使受造没有人的肉体，天使受造它本身就是灵。那这是一个天使的特点。那天使在上帝的面前，它叫做服役的灵。上帝造天使干嘛呢？是让天使受他的差遣，替上帝做事情，叫上帝的差役，也叫做服役的灵。但是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天使是上帝的差役，是他服役的灵，绝对不是我们人以为的那个卑贱的那个仆人，不是。天使受造非常的美丽，天使受造非常的有能力，天使受造本来也是高贵的。那天使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怎么讲？世界上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把世界上所有的军队加在一起，把世界上所有的核武器加在一起，都不是一个天使的对手。因为天使他不受时空的限制，我们人所有的本事，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所谓的武器，都在我们这个时空的范围的里面才 work。 那对于天使来说，他不受我们这个时空范围的限制，所以一个天使可以把所有的人类全部灭掉。这个是天使能力大到这个地步，是这样一个情形。那上帝使用天使，天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天使他在神面前是圣洁的，天使在神面前是公义的，天使是嫉恶如仇的。如果你读过出埃及记，你会知道上帝他说，我不带领你们以色列人向前走，我会差派我的使者带你们向前走，但是你们要小心，这个使者当你们犯罪的时候，他必定灭掉你们。那上帝的使者是讲到天使，天使是绝对嫉恶如仇的，这样的一个受造的神所造的一个情形。那天使比人造的要早，早多少不知道，但天使的的确确有存在。好，另外一个问题，上帝造了多少天使？圣经说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有多少不知道，很多。所以在我们整个信仰的里面，我们这些蒙神保守，蒙神差派天使保守的人， 不应当有任何的恐惧，不应当有任何的害怕。那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好，第二样，魔鬼从哪里来？有天使就有魔鬼，魔鬼从哪里来？魔鬼的的确确存在，魔鬼是堕落的天使。那那一个叫撒旦的，这个魔鬼的头子叫撒旦的，撒旦这个名字是抵挡者的意思，抵挡神的这个意思。那撒旦为什么会成为撒旦呢？撒旦原来被造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天使，圣经叫做天使长，受造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有能力。但是撒旦他被神赋予这么大的能力，赋予神，被神赋予这么美的这一个情况，他开始自高，他开始骄傲，因为骄傲的缘故他就堕落，因为他要与至上者同等，他要接受敬拜，他不想成为敬拜者，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堕落成魔鬼，就成为撒旦。那当这个天使长悖逆神堕落以后成为魔鬼，从此罪就从这里产生。罪的根源的产生是天使堕落成魔鬼，从此罪开始产生，这个是所有罪的根源。所以请大家了解，罪不是上帝造的，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但是撒旦因为天使骄傲的缘故堕落以后成为罪的根源。那因为他犯罪他堕落，然后撒旦带领一大批的天使和他一起堕落，有很多的这些的堕落，然后这一群的堕落的天使就成为最恶毒、最污秽、最败坏、最邪恶的一个群体。那因为这个缘故，魔鬼开始诱惑亚当夏娃。亚当夏娃是受魔鬼的诱惑，请大家听好了，亚当夏娃不是受魔鬼的胁迫，是受魔鬼的诱惑。什么叫做受他诱惑呢？就说他可以有能力拒绝他，但是他没有拒绝他，所以亚当夏娃就犯了罪，所以亚当夏娃成了所有的人类的犯罪的源头，是他们。那这件事情，这些的背景是整个人类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后面的我们所看不见的所谓灵界的这些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那这些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外邦背景的人来说几乎是不了解的，我们不知道这些的情况。那在中国有一些的这个问题，就是拜这个祖先的问题。中国人以为我的这个祖先死了以后他们就变成鬼魂，然后他们会到处飘来飘去，他们给他烧纸钱，给他这个送什么东西，他以为会拿到。那如果你这个祖先没有这个服侍好他，他会来找你算账。我跟大家清楚的说，所有的人死了以后，他们的灵魂都在上帝掌管的里面，没有办法在地上任何地方游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地上所有的以为，因为现在中国有一些人是教鬼算命的，然后把他的祖先请上来讲话，大家知道这个事情，那些都是邪灵的假冒，都是魔鬼在地上的假冒，为的是让人相信那件事情。所以所有的以为看见祖先、听到祖先讲话的人都是邪灵的假冒，都是那些堕落的那些的魔鬼在地上做的事情。那请大家了解，这些都是背景的问题。那因为犯罪的缘故，所有的天使啊，这些魔鬼都要等待末日的审判。当末日来临的时候，这些所有的魔鬼都要最后落入到永远的硫磺火湖里面，永远的沉沦的里面，这是魔鬼的结局。因为是罪的缘故，人因为罪的缘故将来也要受末日的审判。我在下个主日我专门讲世界末日这个主题，他人也要受末日的审判，但是有一个不同，不同点在哪里？在这两批犯罪的团体的这个当中，上帝对人有救恩。 在希伯来书的里面，第二章第十六节，他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是从神的创造到世界的光景到末日审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上帝拯救那些犯罪的人。那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就了解耶稣基督降临、童女怀孕这件的事情，是在整个的后面创造灵界这些的背景的里面，然后在我们现在所经历所看到的事情。所以上个礼拜五有一些人比较紧张哈，所以这个玛雅人说这个世界末日来了，说我这个主日本来想讲，我看着还是圣诞主日，那下个主日讲他们那个世界末日乱讲的。圣经有关世界末日是有记录的，因为圣经所记录的世界末日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印记还没有出现，我下个礼拜会讲给大家听，所以那个还没有来，他们预测的东西不准确，不要听他们。但圣经要告诉我们，那这件事情，世界末日这件事情不是他们所预测的，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世界末日一定会有，世界末日一定会来。那世界末日一定有，一定会来，对我们地上的人，你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核心所在，就是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我自己到底能不能面对这个日子，我自己能不能面对那个世界末日的掌管者，能不能够面对那个世界末日的审判者，这个是非常核心的信息。那在这个信息的里面，从旧约开始，从上帝造人，人堕落开始，从创世第三章开始，上帝已经指向世界末日这件事情，不是现在开始的。从整个旧约的以色列人在2000年的历史的里面，上帝已经告诉他们，已经指向那个将来是世界末日的审判。那指向那个审判以后，上帝在这个指向审判的这个里面，要带出一个非常核心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把救恩要赐给你们。那这个是非常核心的事情。上帝拣选以色列人，花了2000年的时间来预备他们，预备他们干嘛？预备他们等待那位救主的降临。所以他们等了2000年，要等耶稣基督降临。在公元前700年的时候，有一位先知叫做以赛亚的，以赛亚就预言耶稣基督降临，在以赛亚书7章14节，我读给大家听。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公元前700年预言了以后，耶稣基督他会借着童女玛利亚降生。那现在这位天使加百列来到这里，奉差遣要跟玛利亚说，你要怀孕，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也是他们盼望了千百年，也是过去在以色列人前面的那些所有的敬虔的属神的人盼望的那件事情，终于要发生了。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了解了圣经的背景以后，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临到这个世界，临到玛利亚，临到以色列的时候，是何等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后面他到了这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名叫玛利亚。听起来又是平铺直叙，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内容。为什么她必须是童女？童女是处女的意思。为什么她必须是童女？为什么她一定要定亲？为什么她一定要许配给名叫约瑟的大卫的后裔？那这些都是在这个信息里面我们需要了解的。那童女许配定亲了，还没有出嫁，对于我们中国人没有问题。我们中国背景的，过去古代中国背景都是这样，叫做定亲，定亲以后出嫁，这是个过程啊，没有问题，接受这个问题了。那他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在这个玛利亚的这个童女的身份的里面，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要表达。一个重要的事情，他必须是童女，为什么？因为要确定他所生的孩子不是从人来，这是一样。 另外一件事情，他必须是童女，因为他必须是一个敬虔的圣洁的女孩子。如果他有这两个身份成为他的根基以后，上帝借着他让耶稣在他腹里面怀孕，然后生下来以后，玛利亚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要抚养耶稣，他必须是一个敬虔的圣洁的女孩子，他才能够按着神的诫命来抚养耶稣，所以他必须是童女的。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的里面，母亲对于抚养孩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是跟我们中国传统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传统叫子不教父之过，对不对？我们是找父亲的责任啊，犹太人不是。犹太人的传统的里面，母亲最主要的一个责任是在家里面管理家务，教养孩童，从小孩子生下来一直到他十二岁这段时间，母亲是负责教养这些孩子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他不但教导孩子律法，他也给孩子做这个敬虔的见证，这个是所有的犹太人的母亲在他们整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 mission。 等孩子过了十二岁以后，他们会去会堂跟祭司去学，和那些拉比去学，但在这段时间的里面，生下来到十二岁这段时间的里面，母亲的责任非常大。在过去犹太人的背景的当中，男主外女主内，跟中国差不多，但是过去的所有的犹太人的妇女，所有的母亲绝对不是文盲，他们对律法非常的清楚。我在这个我们刚开始建堂的时候，我讲过尼希米记，在尼希米记的里面他说，所有的男女能够听懂律法的都要来学习，所以所有的犹太人的母亲都认真的学习律法，认真学习律法以后要教导孩子律法，因为到十二岁孩子开始负律法的责任，如果你没有好好教导他，十二岁以后他开始律法的责任，他开始犯了律法以后，他可能会被石头打死。所以母亲在孩子这段时间的里面，他非常认真的非常敬虔的教导孩子，你千万要学习律法，千万要能够建立在这个里面。所以请大家来思想啊，玛利亚的这个事情也许对我们现在的母亲有些的帮助。我记得我昨天参加小组，有一个母亲跟我聊天，她就说没有信主了，她说这个我这个孩子将来的这个幸福人生，这个是我最重视的事情，他将来要结婚，要上大学，要成功，要有钱，然后要什么都有，我说这是我最重要的事情，我说这个不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我说如果我们作为我们信徒来讲，信主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将来你的孩子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将来你的孩子是不是能够真正得救，这个才是你最重要的事情。你还没有信，你难免会这样，但是我告诉你，你按照你的想法把他养大了以后，他未必是个幸福的人，他未必对他人生有好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好，另外一个，为什么是已经许配给约瑟的？为什么已经要许配玛利亚？她这里面不但她是一个童女，她还要已经许配，为什么？因为如果她不许配，她怀孕了马上面临着危险。在犹太人当时背景的里面，如果一个女孩子还没有许配人，她就怀孕了，她面临着危险，可能被拉出去打死，犯奸淫的，所以她必须要许配给约瑟。那这些都是在这个童女怀孕的好像很简单的事情的里面是必须要做的事情，然后她必须又是大卫的后裔。为什么？因为耶稣在整个旧约的预言的里面，他是大卫的子孙，上帝预言大卫的子孙会成为这位救主。所以跟大家分享，你讲了这么多，我们这些所有的中国人应当就不要心里面说为什么耶稣不降在中国人这个里面，不行的，耶稣必须要降生在犹太人当中，因为有这么多的背景在这个里面，必须要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里面你会看见上帝在创世纪犹太人开始犯罪以后就设计好了这件事情，经过了那么多年到现在实现，是环环相扣非常精密的 那个设计。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点都是非常精细的。这样子降临，然后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天使不敲门就进去了，你也不要问说玛利亚为什么给天使开门，因为他是圣洁的使者，不需要门，门挡不住他，他要进就进去了。然后他跟玛利亚讲了一些话，这个又是我们要思想的。他先跟玛利亚问安，为什么不进去显现一下，你怀孕了马上就走了，为什么要先跟玛利亚问安，先后面跟他讲一大串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子？请大家要了解，在我们这个信仰的当中，在上帝启示人的这个他本身的原则的里面，所有的被他使用的人，所有的真正要服侍神的人，都清楚上帝的旨意，都清楚神跟他说什么，都清楚神要他做什么。如果这一点不清楚，他没有办法真正被神使用。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请各位信徒你自己思想我讲的这段话。所有的真正信神的人，真正被神使用的人，神都会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你当如何行。所有真正跟随神的人，真正服侍神的人，都会去寻求神，你告诉我我当如何行。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看出来我们到底是不是属他的。所以他跟玛利亚显现，他一定要说一大串的话。那这一大串的话，犹太人不需要听，因为他们有背景，我们外邦人必须要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后面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OK， 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天使为什么要先问安？又是问题，为什么先问安？因为天使向人显现未必都是为了平安来的。如果你读过旧约，你就知道当天使向那个巴兰显现的时候，那个咒诅以色列人，要咒诅以色列人，巴兰显现的时候，天使要干嘛？天使拿刀要杀他。当天使大卫数点百姓，然后天使在耶路撒冷上面显现的时候，他要拿刀要屠城的，所以大卫马上献祭，神赦免他。天使显现未必都是为了平安来，天使显现可能为了责罚来的。所以天使跟玛利亚问安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告诉他我来是为了平安来的，否则玛利亚会吓死。他必须要问安，主和你同在了。主和你同在是上帝要使用他的意思。然后后面玛利亚因为这句话就很慌张，反复的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蒙大恩的女子，主和你同在，为什么还要慌张呢？为什么还要反复思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本来是蒙恩的吗？不是恩典吗？所有蒙神恩典的人，甚至天使向人显现的这些人，当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未必是我们肉体看来很顺利的事情，未必的。当我们被神使用的时候，我们前面的路未必有神的保守就是一帆风顺，没有任何危险的事情，未必的。所以当神临到，他差派天使临到一个人，要跟他讲话，要差派他要做神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他面临的是危险。玛利亚非常慌张，服侍神这件事情，神要他做事情是很认真的事情，是责任很大的事情，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他自己不能够想象的事情。所以后面天使告诉他，玛利亚不要害怕，神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不要害怕。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转变，转变是什么呢？是前面从女子现在转变成玛利亚，前面对他一个中性的称呼，现在变成直呼其名，这一点很重要。当玛利亚被神直呼其名的时候，是表达神对他的悦纳。当耶和华提名召你的时候，是表明神对你的悦纳。这也是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在整个旧约的背景的里面，所有的那些 蒙神恩典的人都是上帝提名呼召他们，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都是这样，被神提名呼召是蒙恩的意思。我大家举个例子啊，你知道这个台湾的吴小莉是怎么出名的吗？台湾的那个记者叫吴小莉怎么出名的？大家知道这个背景吗？是因为朱镕基总理开这个新闻记者会，对不对？然后点名说，哎，吴小莉，你来提个问题，不得了了，连朱镕基都知道他的名字，然后提名说，吴小莉你来提问题，吴小莉从此就出名了，就变得非常有名气，因为朱镕基提名召他嘛。被上帝提名呼召在神面前是一个蒙恩的一个标志。玛利亚，不要害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好，什么恩典？我们来看看玛利亚要蒙什么恩典。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怀孕生子当然是蒙恩了。玛利亚不是那个过了生育年龄的老妇人，玛利亚也不是结婚很久一直不怀孕的人，她还是个童女，她已经嫁人，她也年轻，她可以生的嘛，为什么要蒙恩呢？耶稣说，玛利亚，你要怀孕生子这件事情，按照圣经里面所说是立刻，现在马上，不是嫁人以后你跟约瑟要怀孕生子，不是，是现在立刻马上你要怀孕。这句话对于所有的犹太人的女子绝对不是一个听起来是蒙恩的话，因为未婚先孕在整个犹太人的里面差不多是要面临死亡的，差不多面临约瑟这个未婚夫他怀的孩子竟然不是他生的，他面临那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这是玛利亚要面临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在马太福音专门讲了一段话，马太福音1:19，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约瑟他知道玛利亚怀孕了，他知道玛利亚怀孕的不是他的孩子，他知道他自己蒙受羞辱，他不想很激烈的来处理他，他就想把他暗暗的休了。如果很激烈的处理，可以把他拉出来，外面人把他打死，但是他不做这样的事情，他暗暗的把他休了。就算是他暗暗的把他休了，不跟他结婚了，玛利亚怀了孕，他的孩子在他腹中渐渐的长大，玛利亚仍然面临极大的问题。后来上帝跟约瑟说，这个孩子是从我来的，你要去娶他，他就顺服了。但是大家要了解，当天使跟玛利亚说这件事情的时候，约瑟还不知道玛利亚要怀孕。在当天使跟玛利亚说你现在就要怀孕的时候，上帝还没有帮他解决约瑟的问题。所以当天使跟他说你要蒙恩了，你现在要怀孕了，对玛利亚来说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所以她必须是犹太人的敬虔的童女。如果玛利亚是我们外邦的一个女孩子，是在同样的一种文化的背景的里面，差不多这一下子就吓死了，因为她是敬虔的，因为她知道上帝，因为她知道天使，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她仍然可以来接受。然后给她起名叫耶稣也是非常重要，为什么一定要叫耶稣呢？因为耶稣是救主的名字，耶稣这个名字在整个旧约的里面，在犹太人当中也不是很稀奇的，很多人像约书亚这个名字跟耶稣是一样的，这个名字并不是很稀奇。但是重要的是，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取名字必须是父系的，在父系的当中，在祖辈的当中取一个名字成为他的儿子的名字。那玛利亚她怀了孕，然后跟他说这个名字要你来取，玛利亚来取，不是约瑟来取，很大很大的挑战。蒙大恩的女子她是这样的蒙恩的。后面又讲了一大串的话，对我们这些外邦信徒又是很重要，这一大串话的里面很多的信息对我们来说有难度的。她说她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 没有穷尽，很多旧约的背景在这句话的里面。耶稣要伟大，怎么叫做伟大？伟大是指在天上地下他所有的这些受造物的里面，他跟神是同等的，然后他又是神的儿子，他伟大，他又是神的儿子。很疑惑，约翰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当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又伟大的时候，儿子和父是同等的。然后他又说他祖大卫，他是神，他的祖宗又是大卫，这个问题又出来了，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又是在背景的里面啊，我们在福音书的里面看见耶稣有问法利赛人和文士，他说你们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们说是，那为什么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仇敌坐你的脚凳？那既然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为什么要称他为主呢？犹太人答不出来，文士答不出来，因为他们抵挡主，因为主不开启他们。他又是主又是大卫的后裔，肉身他要是大卫的后裔，他又是大卫的主，因为神借着他降临。那这些的背景都在我们这些困难的当中，我们需要一个一个的解决。因为这个缘故，耶稣降临，他才成为圣者，因为他是从神来的，他才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他不是挪亚的后裔啊，不是 ，sorry， 不是亚当的后裔，因为不是亚当的后裔，所以他才不是罪人。所有的亚当后裔必须是罪人，那他又必须是大卫的后裔，因为上帝应许大卫的后裔将来要做王直到永远，那个是对基督的应许。那这两件事情全部合在一起，才成为这位救主的身份降临到我们当中。他要成为雅各的王，雅各的王又不是民族的，雅各的王是指真以色列人，是指所有的地上的属神的人都是他的子民。很多很多的背景在这个里面，这一串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有难度。所以路加在整个路加福音的里面，他尽量浓缩，他尽量更多的能够把信息传递给我们，但是传递的信息最多也只能到这个地步。所以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在圣经的里面，我们要来了解圣经的信息的话，我们必须要更多的来学习。天使跟玛利亚说很多的话，为什么跟玛利亚说很多的话？因为玛利亚将来要抚养耶稣。为什么跟玛利亚说这么多话？因为将来耶稣会有一些的行为，会有一些的做法，作为一个一般的母亲，她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所以当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在圣殿的里面没有跟玛利亚一起离开，玛利亚找不到他，三天找到他以后，玛利亚开始责备他，你为什么去哪里，我父母都找不到你，我在你面前要告诉你，我们为你焦急，你去跑到哪里去？耶稣就跟他说，为什么你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玛利亚不会责备耶稣，他虽然不是很明白，他仔细的思想，天使已经告诉他了。所以他在耶稣的面前，他思想耶稣所讲的话，他就开始学习怎么样按着天使所告诉他的来顺从神，也顺从耶稣。这个是意义所在。有一点我想跟大家来稍微强调一下的，犹太人不是一个轻信的民族，犹太人不太容易盲从的，因为他们有整个的圣经的背景，有千百年来在信仰当中的经历，他们不太容易被误导的。但是呢，他们有很多人也的的确确受到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这个误导，和他的罪有关，和他原来在律法当中的不认识有关。但是总体来讲，对于那些真正寻求神的那些敬虔的犹太人，他们是不太容易被误导的。和他们讲话，和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必须你所讲的 和过去的圣经有直接的联系，必须和圣经是相合的。如果和圣经不相合，他不太会轻易的相信你的。为什么我跟大家提这一点？这次国内出现这个所谓的这个全能神，是不是他听到了？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人是从所谓的基督徒基督教里面出来的，他们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我还记得有一个姐妹在里面很无奈的说，他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名字啊，让我们这么难受啊。我们没有圣经的背景，我们没有敬虔的经历，如果我们再不在圣经的里面认真的仔细的学习，我们很容易被误导。在国内，在我们国内所谓的这个教会的里面，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邪教在那里面发出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学圣经的时候有点 boring， 但是我们弟兄姊妹说，有很多 boring 的信息，有很多你听起来好像很枯燥的信息，有的时候也是重要的。因为那些的 knowledge， 那些圣经的知识，对建立我们的信心是很重要的。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保罗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保罗在加拉太教会传道，保罗在加拉太建立一个信仰纯正的，他自己传的纯正的福音的一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仍然受迷惑，受了割礼的迷惑，这个教会去听了另外一个福音，这个教会又产生混乱。加拉太教会是外邦人的教会，所以在这一个点上，我们对于外邦的信徒来说，我们实实在在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要在圣经的里面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知道那个全能神，或者叫做这个东方闪电，他们说是从这个李长寿那边出来的呼喊派。我给大家讲一点点李长寿的背景，知道一点点啊。李长寿是小群教会出来的，他是尼托生的徒弟。尼托生在过去中国的这个信仰的历史上，在上个世纪初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传道人，是非常敬虔的一位弟兄，所以他建立的教会是非常好的。在中国过去的信仰的历史当中，尼托生对神的话语的了解，对神的认识上面，在华人信徒里面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后来他的徒弟李长寿去了美国，他开始继续建立教会，他产生了一个问题。李长寿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把自己解经和圣经放在一起。李长寿他们在小群教会里面的圣经是上面是圣经，下面是李长寿的解经。然后李长寿说，我的解经是最准确的，你们不要再去看其他的东西，这个是对，这个是 final， 这是最终答案。所以当李长寿把自己的解经和圣经的关系绝对化以后，就产生了问题。产生什么问题？开始有人来崇拜他，开始有人来高举他，然后就产生了信仰的败坏。那在这一个问题上面，我是盼望我们华人信徒要真的要小心，不要高举任何人，不要高举任何的理论，真正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好好的学习圣经到底是怎么教的，圣灵是怎么开启的，基督生命的样式是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效法的，你这样的信仰才会真正建立的有根基。后面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如果你读过圣经，你会看前面撒迦利亚他也跟天使说，这个事情怎么成就呢？天使说，因为你不信，所以呢我让你哑巴。现在玛利亚也讲这句话，这是怎么成就呢？为什么玛利亚没有哑巴呢？玛利亚不是怀疑天使的说话，玛利亚是问方法。我还没有出嫁，这个事情 怎么成就在我身上呢？因为在玛利亚本身的背景的里面，她知道上帝可以让年老的萨拉怀孕，她知道上帝可以让长久不怀孕的哈拿可以怀孕，这些她都知道。但是她是一个童女，我怎么怀孕呢？她问这个问题。然后天使开始说，上帝如何成就你在童女怀孕的这件事情上面。玛利亚不是不相信，玛利亚她不知道怎么成就这件事情。我们外邦人才会不相信，我们外邦人说 这个事情童女怀孕不可能的事情，简直是天方夜谭。那个时候又没有试管婴儿，有试管婴儿也需要丈夫吗？也需要一些的这个过程吗？那为什么这个童女可以怀孕呢？这个是我们外邦人的问题。那这件事情天使告诉他，上帝要成就的，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两个能力，圣灵的能力，神的能力。那这两个能力合在一起，再加上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神都在这个怀孕的事情上面。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上帝在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件事情是把创世纪我们所看见的圣父圣子圣灵创造整个天地万物创造人的那一个情形拉到耶稣基督降生这件的事情。耶稣基督降生这件的事情和创世纪神创造人类之间合在一起，在这个里面要形成一个新的创造。是借着玛利亚耶稣基督降生，借着这个救赎，上帝要完成这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才是核心的所在。他所生的圣者要称为必要称为神的儿子，这样生的圣者才能够称为神的儿子，这样降临的这个救主才是真正的救主。穆罕默德不行，释迦牟尼不行，所有的人来的都不行，只有他可以，只有神所降临的才可以。那后面天使讲一个旁证，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称为素来不生育的，给他一个旁证。伊丽莎白年老了怀了男胎，没有 B 超，他怎么知道是男胎？因为他是神。耶稣基督降临是神的能力临到他。玛利亚因为这个缘故后面去看了伊丽莎伯，他有信心。所以玛利亚后面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看见玛利亚正确的回应，他就离开，就回去跟神交账了。但是玛利亚的这个顺从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这个顺从的缘故，玛利亚就开始了一个不容易的一个人生。耶稣基督借着他降临，他要承受生产的痛苦。耶稣基督借着他降临，他要承受童女怀孕以后这些所有的问题。耶稣基督降临在他身上，他生产耶稣的时候要去伯利恒，去一个客店，到一个地方连住的地方也没有。这一位救主要和这位伟大的母亲要在马槽的里面要降生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自己降临也走一条不容易的道路。所以刚才我们主席在祷告的时候也要讲到这一点，我们这位救主降临，降到地上，常经忧患，常受痛苦，过着非常卑微的生活，死得非常的悲惨，没有做一样的错事，把自己的生命给他所有爱的那些的罪人。这个就是我们的救主。童女怀孕、死里复活，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成就在一个小小的以色列人的国家的里面，成就在一个小小的童女的身上。直到今天，这个救恩一直从中东、非洲、欧洲、亚洲遍布全世界，一直传到现在。所以在北美洲今天我们庆祝圣诞日，我们有很多的感慨。如果你在北美洲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北美洲的 人已经不讲 Merry Christmas 了，他们讲 Happy Holiday。 这位曾经恩待他们的救主逐渐被他们踢出他们生活当中。昨天我们参加小组碰到一位西人本地人，也来参加我们这个小组，我就跟他聊。因为我们这个小组参加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分享自己这一年的感恩，自己经历神的经历，分享很多，非常感人。分享完以后，我就和那个西人我就坐在一起，就跟他聊一聊。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白人当中不会再发生了。他说你看那么多的人，他们坐在一起能够分享这么深的东西，能够这样把自己抛开，片说在我们这边不会再发生，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非常的复杂。我们这些中国人原来和救恩完全无关的遥远的住在中国那些地方的人，来到现在这一个本应当是福音非常的兴旺，本应当是很多人在神面前感恩的这块土地的当中，我们见到这些我们周围的那些的白人，那些他们的祖先曾经传福音给我们的那些他们的后裔，现在他们在信仰的上面已经不在这边了。我心情非常的复杂。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非常的感恩，我看见我们很多的中国人，包括我们昨天小组的弟兄姊妹，包括今天的这些的弟兄姊妹们，看见这么多的中国人能够在福音的里面，能够在上帝面前认识这位救主，能够有机会走到这个救主赐给我们这条永生的道路上面，我非常的感恩。那巴不得我们这些中国人不要再落在那些现在白人的光景的里面，巴不得我们这些中国人不要再落在旧约的以色列人悖逆神的光景的里面。我们在神面前感恩，我们在神面前也坚守这个信仰，也把这个福音能够传给我们的同胞，传给更多的人。我不是希望西方社会他们这些的福音会冷淡下去，但是我盼望我们中国人这个福音能够在我们当中兴旺起来。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感恩的心，也带着一个比较复杂的心情，我们面对今天这个时代。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些中国人得到这个宝贵的福音。我们也看见那些在你恩典当中悖逆的人，我们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方面能够将福音更多的传给我们的同胞，也帮助我们也为着那些失丧的人在你面前来祷告。祈求主你怜悯，能够在你再来的日子之前，我们有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信你，能够归向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有福的确据》。